诸位同学，我们接着来学习清凉大师注解里面啊，定说大悲一度圆觉。前面我们谈到观机啊，机缘它是合的啊，它是不定的，总要细心观察，才不至于把这个缘分失掉了啊。事出是法，凡是成大功离大业的啊，我们细心去思维去观察，都是他有能力把这个用线抓住机会，机会一纵即逝啊！你抓不住，你以后第二次再想遇到了，非常非常困难，那几乎都是不可能的。尤其在教学啊，真的是要有慧眼啊，这个师资之道可遇不可求啊，啊，就是师生之间的关系啊，一个好的老师，他唯一的时候能有人乘船啊，有传人呐 啊，那这就成就了。这个传人不是到你能找得到缘分，到的时候你遇到，有人一生都遇不到啊，一生遇不到怎么办呢？古人就著书啊，希望他这个著作啊能传下去啊。这一生当中没有志同道合的，哎，也许来生后世啊，或志同道合的人啊，对他的著作欣赏爱好，深入研究而有成就的啊，如同中国孔夫子啊，孔子没有想到啊，哎，孟子能够继承他啊，孔子跟孟子没见过面呐 啊，孟子学孔子，就是因为他有著作啊。夫子当年在世，虽然是有3000弟子72贤人呢，这72贤人如跟孔跟孟子比的时候还不如啊，所以孟子在中国称为亚圣啊。孟子的这个学习超过孔子所有当年在世的学生啊，这就是真正找不到学生，就要希望后世啊，夫子在世真的有一个学生颜回，但是短命早死了啊。所以孔子非常非常的感叹啊，这么一个好学生啊，真正能够传道的啊，寿命太短啊。那么幸好啊，夫子过世之后没多久，这个孟子出生了，出世了啊。孟子能够继承孔子，能够成就道业，我们在传记上看到 得力于母亲的教诲，母亲有智慧啊，他早年丧父啊，母亲全心全力栽培他，圣人之母难得。今天我们提到孟子，一定会联想到他母亲啊，所以观人认识一个人，大学这不是普通的事情啊，智慧达不到，那要细心的去考验这个学生啊。那么这些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多啊，老师有的时候有意折磨学生，有意难为学生啊，那都是什么？那都是考试啊，考试通过了，最后真的，传法的弟子，这无论是在儒、在佛、在道，啊，这两千年，这个史传记载的，我们都看到啊，这是说，佛要多有缘人。有缘人遇到了，你要能够抓住啊！你要把他舍弃了，那非太可惜了。第二次遇到不晓得到何年何月何日，这不能以年月日计，要论结束期啊。那么给他说这个大慈大悲，让圆觉回消向大啊，大乘法才是纯正的，才是真啊。声闻圆觉是佛法方便说啊，你没有这个大的心量，跟你说大心量你就吓到，就是这个不相信，这不可能啊。所以能够说的都是你能理解的，你听了会欢喜的，你能接受的定说如来无碍大智一度菩萨，菩萨心量大智慧深啊，量大佛大了啊，从全教菩萨把他提升到十教菩萨啊，全教啊没界限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，十教呢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真实的菩萨要给他们讲啊，如来果地上自信本具的究竟圆满般若智慧，得能相好啊！啊，离无碍，是无碍，离散，然后菩萨的说法大行。不以得少为足，总要希望的是成就的究竟圆满，究竟圆满是应该要成就的啊！为什么呢？它不是从外头来的嘛，只要把自性里面的障碍淘汰干净啊，我们的心性圆满的行就是如来果地啊，究竟佛果 是应当要成就的，怎么可以得少为足呢？啊，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法身就满足了，这个不可以。那如来会教他，这个我们在经上读到啊，原言教初祖菩萨啊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他的智慧德能就不可思议了啊，他就有能力应化在九法界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能现什么身；应说什么法门，他就能说什么法门。他得了无碍智啊！啊，只是破一品无明分法身呐、啊，就有这个能力呀、啊。像这个《普门品》里面所讲的。啊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他就能现佛身。啊，他能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，八相成道，原教初住菩萨有能力来做这个表演。啊，就有能力普度九法界众生。啊，如果到这个时候满足了，不行啊！啊，那上面还有啊！啊，你这才初住啊，二住、三住、四住到十住，十住上面还有十行。十行上面还有十回向，十回下面还有十地，十地上面还有等觉，等觉上面还有妙觉。啊，所以决定说，如来究竟果地上圆满的功德，啊，提醒菩萨。不可以得少为足，一定故因普化众生的啊，普化众生是其显的，这个其就是自己修行已经成就。已经成就之后再教化众生，教化众生是任何一个众生是你以许许多多方便法来帮助他啊。后面这个八首偈举例说明啊，那众生的功性这根性差别无量无边，所以这个佛菩萨示现的法门也无量无边啊，无量无边法门是从这儿来的啊，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根性，佛有无量无边的法门啊，众生的根性业感，佛的法门是自然化而如是啊，决定不是刻意的啊，就像众生，我们以我们自己来做比喻，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，从生下来到老死， 念头啊，常拿不住啊。啊，起心动念的念头常拿不住啊。啊，一天不知道有多少念头啊。要照佛法来说，啊，念头的生灭，一个念头的生灭，1/1000秒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秒钟里头，我们念头生灭就有10000了。这一生当中，从出生到死亡，多少年？真的是无量无边的。没有法子计算的，可是你要晓得，这么多念头的时候，绝对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。啊，现在用科学的方法可以实验。像本身波斯这个方法就能实验了。啊，那我们就是爱心。啊，我们对他用水做实验，我们对这个水说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。我说十句。啊，用10个小玻璃瓶装这个水，我同样的给他说十句，在显微镜底下观这个它的图案，显出很美的图案，大同小异。啊，这十个图案不相同，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我每个念头都不一样。啊，它相似。啊，细心观察还有差别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都是这个样子啊。等觉菩萨跟等觉菩萨，要用这种科学来实验的时候，你观察出来还是有差别。只要有念，就不可能有同样的念头，啊，100%完全相同的没有，啊，总有一点差别。到什么时候完全相同呢？成佛，佛佛道同，啊，佛的要来做实验，决定完全相同。为什么呢？佛没有念头了。啊，真正是不起心不动念了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所以他是相同的，佛佛道同，没有说菩萨道同，菩萨以下更不必说了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知道。啊，那么你明了之后，真心是相同的，妄心绝对没有相同。啊，性善绝对是相同，色变绝对不相同。啊，我们世间人离不了识变。啊，识就是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。啊，这个是。不要说人跟人不相同，我们自己前念跟后念不相同。啊，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绝对不会找到两个念头完全相同的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那么说相同呢？理上说相同，理上都是虚妄，这是相同的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决定相同啊。可是你从事上从相上来讲的时候，那绝对找不到相同的啊。这事实真相我们要了解，不相同才知道是虚妄，相同是真实啊。知道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，那我们就应当从虚妄要能够切入真实啊。这个事情就是真的了，这不是假的啊。人生在世能够找到真实的方向目标不容易啊，确实只有大乘佛法里面有这些理论跟方法了啊。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真发心了，发愿了啊，那我们今天能走的一条道路，在这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，真的只有净土法门啊。除净土法门之外难了啊。不但我们，我们在经教里面读到古大德他们著述当中，我们读到真正明白了，真正通达了，没有一个不选择净土。华严是世尊示现成佛第一步讲的经，不是在人间讲的，也不是在天上讲的，在定中讲的啊。我们一般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二七日中啊，二七十四天，也有经上说三七日中，到底是二七是三七，这个不重要啊，不要去做这些考据。为什么呢？两种说法都有经典做根据。总而言之一句话呢，时间不长啊，三七在二十一天，二七至十四天，定中讲的啊，把他自己所证得的圆圆满满全部说出来，活盘托出啊，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一真法界啊。不是化身菩萨，你没有办法入如来的定中。你能够参与这个法会啊，你一定是分别执着都断，妄想这个妄想啊，就是无明啊，也要破个几品，你才有资格参与这个法会啊。声闻缘觉全教菩萨没分呐。 那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也有人啊，第九会里面看到的也有长者居士，有天龙鬼神啊，八部鬼神，这是我们都在这个经上看到的啊，许许多多的杂神咒。清凉在注解里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些杂神中这些人都是啊古佛菩萨化身大士视线在救法界，所以他能参加。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确实慈悲到极处啊！那真正是显示出，也证实了佛事门中不是一人啊！我们从这去体会啊，然后我们要觉悟到。我们周边所有一切人物，哎，可不可能有佛菩萨再来的呢？大有可能啊！他实现的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嘛？啊，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，你知道他什么人啊？果然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能够轻慢一个人吗？你能够对一切事物不尊重吗？普贤菩萨离尽诸佛，你会做到了。你要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普贤菩萨这个誓愿天天念，一句都做不到啊！你要知道第一愿离尽诸佛那是基础，你能做到第一愿，你才能做到第二愿，第一愿没有做到绝对没有第二愿啊！厚厚身于前前，好像盖十层大楼一样啊！离尽诸佛是一楼，称赞如来是二楼啊，没有一楼哪来二楼啊？离尽诸佛是一切恭敬，我们这个心能不能发得出来啊？他是个恶人，无恶不造啊，我们看他将来肯定都三恶道啊，但是你要是真正觉悟明了的时候，虽然他造恶业多三恶道，你要不要尊敬他？要。为什么要他佛性？就是一切众生你皆有佛性，佛性是至善，佛性是平等的啊！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他那么样的尊重，他那么样的恭敬，什么原因呢？佛性平等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他是已经觉悟的佛，这是迷惑的佛，迷惑颠倒的佛还没觉悟啊！不能说他没有觉悟就瞧不起他，不可以啊！好像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啊，我们是清醒的，这个人睡着了，不能说睡着就欺负他啊，睡着都轻视他，不尊重他，这是错误。啊，他一觉睡醒过来的时候，智慧德能完全显露，我们没差别吗？ 这样迷不是真的，觉是真的，迷不是真的啊。起心论的说得很清楚啊，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。这个迷惑颠倒造一切罪业的时候，这本来没有的啊。迷是暂时的，觉是永恒的啊。为什么呢？觉没有生灭，迷有生命啊。觉心必然虚空法界，迷惑必是局限的啊。这些道理跟事实我们都了解，所以我们对一切众生尊，对一切众生有一点点善行赞叹，决定没有回报啊。回报在佛法里找不到，不但佛法里头没有啊，世法里头也没有啊。孔子没有教人回报人，世间所有一切宗教的典籍没有教你回报人。啊，没有叫你批评人的啊。劝勉人有啊，叫你劝勉人，劝勉是恭敬心、真诚心啊、清净心劝导他，还有善巧方便。为什么他能接受啊？善巧方便里面包括的太广太广了啊！基根源亲到好处啊，这个是离死无碍、死死无碍的境界啊。决定呢，你的方法使出来，你的言语说出来，决定让对方醒悟了，绝对让对方提升了这个不是容易事情，真正叫大学问呢 啊没有这个大学问呢，你办不到啊啊。我们要懂得啊，要学。从哪里学习呢？还是要按部就班，循序渐进啊。所以有一些同学来，哎，我看很有诚意，真心想学啊。从哪里学习呢？啊，我老老实实跟你讲，给你讲真话，从《弟子规》学习啊。你能够用三个月的时间，用半年或者用一年的时间，把《弟子规》落实这什么扎根教育，你有根了啊。这门课不是叫你会念、你会背、你会讲，没用，你要做到啊。这里面所说的古圣先贤最精辟的教诲 不是一个人说的啊，他也是汇集，汇集古圣先贤最精粹的教诲啊，而里面字字句句在佛法里讲的全是诚信啊，信德自然的流露啊。那不学怎么行呢？啊，今天我们学出世法、世间法都不能成就，原因是你没有扎根，你没有这个根。啊，我在澳洲，我们净宗学院，我是也在这里啊，劝同学们要重视这个课程。我定的期限很宽松，两年，希望两年的时候落实扎根的教育啊，圣贤的根基呀 啊，这两年当中，第一个课是学弟子规啊，总希望在呢半年之内全部落实啊，然后学习了凡四训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十善业道经感应篇沙弥律啊，这几门东西啊，两年完成了，根在弟子规，如果没有弟子规，我讲的这些东西都不能落实啊。所以大家为什么学不好呢？没有别的，轻视了弟子规，那就是这小孩学的，殊不知是小孩学的。小孩学了之后啊，一生都不能离开啊。从前张家大师给我做了个比喻，这个基本的课程像什么东西呢？像那个时候在台湾交通啊，长途的时候火车啊，他老人家举这个例子，你现在从台北到高雄，你要想搭这个车，那个根本是什么呢？就买一张票，那张票就等于是基础的这个扎根的学这个课程啊。这个票买了之后你上车了，你时时刻刻要保持住啊，车上要检查，一直到达目的地了啊，这个票再收回。他用这个来比喻啊，戒律啊，弟子规是属于戒律啊，基本的戒律啊啊，你学了之后啊，你从初发心一直到都不能够离开，你一离开就错了啊！不是说哦，这个只是小孩学的，这大人不要学了啊！小孩守规矩，大人就不守了啊！小孩要持戒啊，你学这个老修就不要持戒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因戒得定，因得慧。我们小时候没学，现在知道这个东西重要，补习啊，补习行啊，来得及啊啊，70岁了啊，这个时候发现的是才知道，哎呀，过去那么多年啊都没有学习， 我现在60、70，我来学行不行？行，只要你一口气还没断，都行。啊，从这个地方真正把根扎下去。啊，然后了凡四训的目的是讲的身心因果。啊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。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。啊，这个是自然的法则，而不是人为的。啊，你念了这个东西，念透了，真正明白了，你起心动念绝对不会是负面的。啊，你会知认真的断恶修善，你懂得怎样积功累德。啊，那么你学感应篇，感应篇是善恶的标准。啊，我举的这几样东西。阿难问世佛皆兄弟，沙弥律仪都是属于戒律啊，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属于戒律，善恶标准呐、啊，这些标准你能够记得很清楚啊，在起心动念处。修正我们自己的行为，这叫修行。你没有标准，你拿什么来修？啊，根本的根本就是《弟子规》，首先用《弟子规》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。啊，这个是修行的，像盖房子一样。钢架了，梁柱啊，啊，然后那个三聚境界啊，这是房子的外皮 啊，所有一切经论呢，这是房子的装饰。啊，无比的庄严呐、啊！你在这小的时候，那个《弟子规》的重要啊，中国历代儒释道的成就，从小都是受这个教育。啊，那么今人说实在的话，无论在智慧、在技能、在福德，都超过古人。啊，福报都超过古人了。为什么不能成就？为什么还造业？为什么还受苦报？没有这个基础，啊，疏忽了，这些东西不学了，失去了。他遭难了，他受苦啊！啊，无论你今天啊贵为帝王啊，现在是总统啊，啊富有四海啊，今天这个企大事商业企业家啊，工商界的巨子，拥有亿万财产。你的生活苦啊！啊，贵而不乐，富而不乐，你有没有想到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啊，都是疏忽扎根的教育。没有圣贤的根， 天下就不能大治啊。啊，丧失了扎根的教育，社会哪有不动乱的道理？啊，今天这个社会乱成一团，无论哪个行业，都有严重问题存在其中。啊，总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没有伦理，没有道德，啊，中国人自古以来啊，圣贤祖宗教人、教后代，叫什么？五伦八德。啊，你看看，五伦八德的纲要，啊，纲领，最重要的就《弟子规》里头，从这里开始。你能不重视吗？你真正想成就，你要把它当早晚课来念。你真想学的话，啊，至少我讲的嘛，要三个月专修，一门深入。啊，三个月还做不到的时候，半年；半年做不到的时候，一年；啊，一年做不到的时候，啊，做到了，一生都要守住，啊，就跟持戒一样，你要保持。永远不能够舍弃啊！然后你所涉及的所有一切经论补充啊，像盖房子呀，你有柱子了，已经有梁了，哎，慢慢的时候你再造墙啊，里面隔间啊，门窗啊，在的时候搞好了里面的装饰。这就是个啊，这是基础啊，啊，是地基，是骨架，希望大家重视啊。啊，普化众生是其心呐，自己成就之后啊，再成就别人。啊，实际上自己能这样做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啊，他这样做就在教化众生，身教啊，以身作则。哎，我们后面还有五分钟，啊，这首偈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啊，那么正好，这有一个同学。问的问题呀，跟这个也有关系。他是小时候啊，恐怕他不会长大；大时候恐怕他学坏。这问题怎么办？我相信这个问题是现在在全世界普遍的一个社会问题，不是某个人的，家家都有问题。你家里面有小孩，真的，你怕他长不大； 长大了真的又怕他学坏了，你都预料到了啊，长不大那是他的命啊，这个没法子的，凡夫一生总是受命运主宰了啊，总是没有办法逃过业力啊，业力要靠自己修行啊，所以《了凡四训》这部书了不起啊，印光法师极力提倡，有道理啊，真正能改造命运呢是自己智慧开了。明了因果的理论与事实，接受它啊，欢喜依教奉行，才能改变自己命运啊。这个不是儿童青少年能做得到的啊，儿童是做不到啊，青少年当中十几岁了啊，懂事了，他要是真正能够接受，这个人过去生中的善根深厚啊，现在这个世界花花世界能够不受诱惑，我说这不是凡人，那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人是再来人呐。啊，这个人到世间的是救世的，不是来受业报的啊，这人是来救世的跟常人不一样啊。那么你今天要知道啊这个问题严重性啊，首先怎样呢，你自己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，啊，我们家里祖宗积德，父母积德，我现在也积德，小孩长大没问题，啊，他会有善根。他不是善，没有善根，他不会到你家来。那么来了之后，你要好好教他，你要很认真的教他。啊，从哪里教起呢？从《弟子规》教起。怎么教呢？自己做。我自己天天这样做，你天天在这里看，从小他就看，这个印象印在心底里啊，就不会改变。啊，这一个力量就能够抗拒社会上一切染污、一切不善的诱惑啊，他能够抵抗啊，啊，不至于学坏呀。你要不是这样从小啊认真自己用身去教他。那就像我们这一次在国内走了一趟啊，听说有不少小朋友啊都进啊，也从弟子规学习啊，啊，都还没有上幼儿园呢啊，三四岁四五岁，哦，学得好认真啊，这个家人非常喜欢的啊，结果送到幼稚园去念书了，念了两个星期了，完全变了，就通通不再念，不再读了啊。你要问什么原因，父母没做到，他到幼儿园接受那个课程，这个东西没用处，谁学这个，小朋友天天玩耍啊，你这里面的规矩的时候跟他所见到的完全不一样，不接受了，所以问题来了，回去问，你自己没做到，你就不要想你下一代做到啊，自己做到之后 你才可以说希望下一代跟我一样啊，也能做到。重要啊，自己带头做啊。在中国过去，古圣先王做皇帝是给全国人民做最好的榜样啊，所以人民拥护啊，人民爱戴，没话说。啊，一切从自己本身做起。我在要求儿女，老师从本身做起，可以要求学生，自己做不到，你怎么能要求人？啊，这个问题我只能给诸位解答到此地。现在时间到了。